交通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过犁头神弟兄所交通的一句话啊，他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今天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到许多的软弱，好像软弱变成我们一件常事，变成一种常态，好像得胜是偶然的事情。但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神把一个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神要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他丰盛的生命，他得胜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是还是常常会软弱。那常有的两种软弱，弟兄姊妹，基督徒常常有的两种软弱，那一种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追求啊，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我们很容易犯罪，我们很容易跌倒啊，我们很容易贪爱世界，我们对神家没有兴趣，我们对读经对祷告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希望我们这样子的软弱的人比较少啊。那这是一种的软弱。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软弱呢，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很羡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非常羡慕过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就失败，常常跌倒，而这个失败和跌倒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天我们灰心了。我们觉得信耶稣还是一样，虽然我信主以前有人告诉我说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可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发现我还是胜不过罪恶，我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把我打倒，还是有很多的控告在我的身上啊，让我在主的面前不能坦然，不能释怀啊。弟兄姊妹，这两种的软弱都跟不够认识宝血发生关系。这宝血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是从宝血入门的，没有宝血我们就不可能得救。而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我们都需要对宝血有第一手而且最真实的认识，我们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上一个礼拜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宝血的功效啊，但是在主的面前寻求，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去交通一点，也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也对于宝血我们该有的，对于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宝血，它真是一个 precious blood， 一个宝贵的血，它这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就来看这个点，要认识宝血，我们先要先退回一步来，我们需要先真正的认识罪这件事情，它的严肃性和它可怕的结果。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没有那样子深的体会和认识的话，弟兄姊妹，宝血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啊，连我们的认罪都是马马虎虎的。只要对宝血有认识，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轻看罪这件事情。啊，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还不光是指到有一天我们肉身的身体要死掉。我想我们要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二十章。新约最后374页啊，启示录20章第10节，我们一直读到15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可见之处了。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海交出其中的人，王和阴间也交出中的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亲爱的弟兄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严肃性，当有一天神要来结束这个旧造和宇宙的时候，神说神要把魔鬼撒旦要丢到一个火湖里面去，在那里是一个永远的审判，那个永永远远在那里受苦。而底下接着讲到，这有一个大的宝座，白色的大宝座，那所有死掉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他的面前，不管你是几千年前死或者是不久以后要死，弟兄姊妹，那一天所有没有信主的都要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出来，连海都要交出他的死人。你在海里面死了，可能鱼早就把你吃到肚子了，那个鱼又被另外一个鱼吃掉了，那不管你是怎么个死法，你磨成灰丢到海里面也好，弟兄姊妹，那一天当神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而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而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没有接受宝血的，没有宝血就没有永远的生命，没有生命我们就在生命册上无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借着宝血，那一天的审判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的路上要一个接着一个来站在圣洁白色的宝座面前，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行的要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交账。弟兄姊妹，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神审判的时候，那些君王，从君王一直到地上为奴的，他们都在那里求大山石头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可以躲避神的面，能够躲避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那一天的审判是一个可怕的审判。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讲到那个火湖的时候，他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好，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太轻看这件事。我们今天讲到地狱，没有人愿意听地狱的信息。今天我们讲到人犯罪，人不喜欢听这些信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却是严肃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没有接受宝血的人，那一天要被丢到永火的里面，而那一个审判何其可怕。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神希望万人都得救。但是当他那一天要审判撒旦的时候，当神要审判他的对头仇敌的时候，所有在仇敌的底下的人要跟着仇敌一同被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最好的一个故事讲到挪亚方舟，对不对？当神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神希望人逃到方舟里面来，但是当挪亚在那里传义道，没有人听他的，人都不肯进来。当那一天审判来的时候，那所有不接受救恩的人就一同被审判出去了。当神要降火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去救他们，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肯出来。所以当火下来的时候，因为神要审判那个城，所有在那个城里面的就一同接受审判。今天就跟一串葡萄一样，你要把这一串的葡萄都丢在垃圾桶，好，如果上面还有好的你不拔下来，它就一同被丢掉。那今天当神要审判仇敌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今天跟仇敌的关系没有断掉的，今天那天神要一同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对于没有信的，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可以跪在地上求你，趁着有生之年接受这个伟大的救恩，逃避将来永远的审判。那对于我们所有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真是何等的大。如果不是神，将来在那个日子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害怕，而且我们要承受那个永远的结局，那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在西元第九世纪的时候，在保加利亚有一个国王，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那他很喜欢做残忍的事情，杀人，他也喜欢看一些残忍的图片。后来他看的那些东西觉得不过瘾，他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说你能不能画一幅画，里面充满了可怕，充满了血，充满了残杀的事情，充满了很恐怖的事情，他说能够让我过瘾，过个够，他可以挂在那里。那这一个画家，他就画了一幅永远审判的图。把这幅图带到这个国王面前的时候，当他一看见这幅图画，他整个心恐惧。那这个画家把神的福音传给他， 告诉他说，所有的人类将来是要面临那个永远审判的结局。那个国王当时他就悔改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悔改以后，他整个人带领他的部队，那些残暴的部队都跟着一同悔改，那整个国家就大的改变。弟兄姊妹，因为看见了那个永远审判的结局，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太忽略我们所已经得着的救恩。那另一个可怕是我们不能够了解，今天我们根本都不去想。我记得我十几岁有一次开完刀啊，这个两个手开刀被他们吊起来不能动，然后呢整个人躺在背上，就躺在床上躺了20多个小时，连翻身都不能够翻身，然后要喝水他也不给我水喝，拿那个棉花棒啊轻轻沾一沾我的嘴唇就是了。那弟兄姊妹，那不过20多个小时，我就觉得整个稍微体会到什么叫做舌头切于上膛，你这个咽口水，整个喉咙都裂痛，干裂的痛，然后整个人背连翻一下都不能够翻，那全人不舒服。哎，我那时候就在主面前祷告，我一方面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可以熬得过去。后来当他们把我放下来，我可以翻身，我可以喝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心里面真是感谢主。我们在座有谁曾经为一个喝了白水感谢过神的？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事情。我们谁能够为了我躺在床上可以自由翻身而感谢神的？我们很少去做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在永远的审判里面，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不光是肉身一死百了。丘吉尔讲了一句嚣张的话，他说9点打烊的时候我就走就是了。他以为他人生死就是这么简单，9点打个烊我就回家就是了，没事。底下他要去面对一个何等可怕的审判。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轻视罪恶。第二件的原因，让我们不要轻视罪。斯华克弟兄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摸着我，他说今天神的儿女们如果还在主的面前容让罪在我们身上的话，他说罪是仇敌在我们身上还有 ground， 讲到仇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基地，还有一个大本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要留下一点，他一定会 come back。跟癌症一样，没有人切癌症不把它全部切光的。哎呀，不要一次切光，留一点点好了。没有人做这件事，对不对？你不切光，只要留下一点的影子，连肉眼看不见的影子，弟兄姊妹，有一天他会 come back。 我昨天才听说到我们一个很亲爱的姊妹，从前在红木城的，非常好的姊妹，我们很爱她。她因为生活的缘故，天天忙着开的那个卖午餐的店，开了2-3个店，天天忙。就前一阵子，这个去年长了癌症啊，那我们到圣佛医院陪他祷告，割掉了，整个都割掉了啊，割掉了一大块的肝，结果这两天又复发回来，医生说只剩下3个月啊。我心里面听到真的事情是非常的难过，这么可爱的弟兄，这是这么可爱的姊妹啊，底下还有2个孩子，才不过40岁出头。弟兄姊妹，这个罪一点不比癌症轻松，对不对？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在这里腐蚀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还容让罪留在我们里面，虽然别人可能看不见，别人不了解，别人不知道，你在外面可以戴着面具说得很好，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揣着恶毒，揣着淫乱的思想，我们里面批评论断，我们里面不饶恕人，我们定罪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罪在我们里面，说到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个 ground， 仇敌在我们里面还有地位。当这个地位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罪要来伤我们，他要来腐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听过一种说法啊，听说在这个很北边的，当然还没有到北极啊，就是在冰天雪地的里面，他们有人去猎那个很凶猛的狼，他们有一种方法啊，例如说他放了一只松鼠，一只兔子，那么放在那边做了一个 trap 啊，让这个狼来吃它。那么在这个东西的里面呢，他们偷偷放了一把刀片，所以当这个狼来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在冰天雪地的里面，他自己的舌头被那个刀片割伤了啊，他的舌头就流出鲜血，热热的血来。那这个狼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里面，一下子他吃到一个这么新鲜而且还热腾腾的这个活物啊， 他整个的心就受吸引，他就一直在那里舔，一直在那里吃。那其实那个血是他从他自己里面出来，所以舔到最后呢，他整个的生命耗尽呢，已经没有力量 fight 的时候，人很容易的就把他掳掠回去了。弟兄姊妹，仇敌今天在我们留下罪，罪在我们身上是在吞噬我们那个纯净的生命。如果我们容让他，我们在那里不让别人了解，别人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东西隐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他对我们至终要带来破坏。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诗篇十九篇向神祷告，他不仅仅为了他的过犯求神赦免，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那因而未现的过犯，甚至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诗篇139篇那样子的认真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你知道我的心思，你在这里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世代是人类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对小罪没有感觉了，觉得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我没有干犯地上的法律，我没有做杀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在 internet 上面看看 playboy 又没有别人知道，对不对？我去做一些不好做不好的事情，有谁晓得？我里面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有谁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罪恶里面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罪别人，觉得我比别人更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不希望我们这个人继续容让罪恶在我们身上来腐蚀，来辖制，来破坏我们。而第三个原因，我们不应该随便犯罪。我上一期也讲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直接得罪了神。你犯罪可能得罪自己的良心，你犯罪可能伤害的人，可能是你的亲爱的妻子，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不管是谁，你犯罪可能得罪了地上的法律。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罪，只要是罪，弟兄姊妹，我们的 sin against God， 我们得罪了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恶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他这一生里面主最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讲到宝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碰到主耶稣那个爱，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可以把主的血，不可以践踏神的儿子，然后把他叫我们成圣，施恩叫我们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如果说今天我躺在地上让你们踏我，有没有人敢踏我？除非恨我恨到底的啊，我不能说没有人敢，说不定真有。以前我也是，我到南加州去有一位姊妹，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她，那个詹弟兄詹姊妹啊，那她有一个女儿，从小生下来就是畸形，所以要坐在轮椅上面，手脚不能动啊，就是一个很辛苦很不容易带的孩子。有一次我到她家去住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因为她女儿去上一个特别的学校 special education 啊，因为她的情形，那她就跟我讲，在那边有另外一个妈妈，那有一次他们谈起来，那个妈妈的孩子也是一个 retard 就是小孩子是智障就是像蒙古症或是发育不完全，所以这个人已经十几岁了，但是长得小小的然后反应都很慢这个很呆滞这样子。那他就讲到说，他有一天去学校接他女儿的时候，那他就听见这个孩子在教室里面惨叫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那他就发现地上很多碎玻璃，那他的女儿被别人就踏在脚下，人家就站在他身上踩他，这样开他玩笑，他整个女儿就被这个躺在碎玻璃上面，人家就在上面踩他。他那个妈妈看着那个心里面痛苦，真的是自己所爱的，你生的再坏都是所爱的，对不对？但是在学校里面被别人欺负，就真的被别人踏在脚下。他就讲到那一天那个痛苦在那个妈妈的心中，他说是多少人不能够了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轻视神的宝血， 把神的宝血当作水便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好像在这里践踏神的儿子，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临，他一个契刻，他全宇宙废掉的神，他今天居然在我们的手中为我们流血舍命，而我们却这样子轻视他的爱。这圣经上说，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陶醉呢？神这么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一再的愿意犯罪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愿意讲宝血，因为宝血太重要。但在我们在讲宝血以前，我希望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先认识罪的可怕和他的刑罚。今天如果我们对罪没有感觉，而我们直接去讲宝血的话，弟兄姊妹会帮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良心麻痹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对犯罪更不当回事。从前我是觉得早几十年我读了很多这些这个属灵的著作，我发现那些神的仆人在帮助神儿女们对付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们胜过仇敌的控告，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太认真了，他们不容让自己犯罪，他们在主的面前那么愿意付代价讨神喜欢，所以里面常常有控告，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怎么这么失败得罪了神，所以他们要帮助他们认识宝血的能力，而能够胜过仇敌的控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短短几十年过来，今天神的儿女们，我觉得最大的难处还不在于控告，今天神儿女们身上最大的难处是对罪已经麻木了，没有感觉，做这个做那个里面没有感觉，撒了谎没有感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身上的污秽人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仍然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真的是像大卫所说的，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连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而这个罪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而这个罪它严肃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若不借着血，罪不得赦免。换一句话说，必须要用生命来替代我们的罪，任何人犯的罪以命偿命，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在旧约里面，主耶稣来之前，神立了律法，叫他们杀牛杀羊为他们赎罪，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断不能够除掉罪，只有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的事情，他就完成了救赎，他从此以后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因为他的血是圣洁没有瑕疵，而且神儿子的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不轻易犯罪啊，我们不故意犯罪，不任意犯罪。那现在我们仍然要回来讲到宝血的功效。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犯了罪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犯了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真心的去向主认罪悔改。我刚刚说过，我们决定不要轻看罪。今天如果我们犯的罪里面不会有感觉，不会有痛苦的话，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淑慧跟我讲过，说有一个朋友还是怎么样，他的孩子手那个神经好像已经没有感觉了啊。那是好几年以前他讲的，我后来也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说大概每40万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会有这种病。那这种病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神经已经失去了痛觉，所以当他把它放在那个炉子上烫烫的时候，他自己也不会觉得烫，但是他却对自己造成了伤害。他刀子割到了他，他也不觉得痛，但是血已经一直在那里流。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这些痛觉，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从某一面来说，好像不痛是很快乐的事，对不对？啊，我不再痛了。但是弟兄姊妹，那这个失去的痛觉，在他这个人身上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今天如果我们里面犯罪会苦，会觉得罪在这里瑕疵让我们里面痛苦，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感谢主。如果我们已经犯罪到我们里面失败了，对罪没有任何 sensitivity 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已经完蛋了，真的是已经完蛋了。所以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去，我们去谦卑的去向主认罪，要从心里面很真实的很认真的对主认罪。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轻看，不随便让一个罪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穆安德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随便向神认罪， 这是一句很属灵的话。刚刚我们讲过说不要轻易放过一个罪，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常跟主认罪啊。但是摩恩德烈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你也不要把认罪当作一个口头禅，随随便便养成习惯。他说你要认罪，你就必须认真，必须彻底，必须真心的，就不要随便去跟主认罪。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承认主啊，我犯罪了，我得罪你，我不仅仅认，我悔改，我在主的面前真正把我自己放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不仅仅主的血洁净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里面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两面的平衡啊，两面的平衡。那今天的人很糟糕，就是当人一犯罪的时候，人是第一件事情先为自己的罪 defense， 对不对啊？这个我常常在报纸上看见这些世上有名的人啊，当他犯了罪的时候，他常常为自己 defense 的一件事是说，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来砸我。弟兄姊妹，这句话不能够自己讲的啦，对不对？大卫不是也犯罪吗？啊，你为自己讲就没有用了，弟兄姊妹，就表示我们这个人对罪没有感觉，我们这个人并不是真心在主面前认罪。一个人当他真正悔改、真正认罪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可以起来劝劝别人，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资格拿这块石头。他在主的面前真正悔改了、真正认罪了，如果主都不定他的罪，我们怎能定他的罪呢？如果你自己为你自己讲说，你如果没有罪你就拿石头砸我的话，弟兄姊妹，就说到我们这个人都不在认罪的灵里面，我们需要主赦免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错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他的宝血早已经流出来。上一个礼拜我们背过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把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我们真心去，神一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不仅仅认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记起教训啊！在主的面前，我们接受神的校正啊，接受甚至神的管教。有的时候神会管我们，虽然你认的错了，但是那个管教随着我们啊。因为这个罪显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救出来。就像大卫虽然在主面前认了罪，神赦免他，但是那个罪的刑罚跟着他啊，那主还是审判领导他，因为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主所爱的他一定管教。所以当我们真正承认错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上，让神校正我们，让神纠正、神教导，让我们可以避免我们重蹈覆辙，避免我们再犯同样的罪。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真正悔改的时候，一个人真正悔改认罪，不是随随便便认罪的话，他每一次出来他都更得胜，他每一次出来他的生命就更丰富，他每一次从这个里面出来他的生命就更 pure。 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嘴巴养成习惯，哎呀我要错了主，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不干了啊，然后又继续这样子开始我的生活，那这样子的认错根本就是嘴巴上，不是从心里面那种忧伤痛悔的灵在主的面前被主所宝贵的。就这样讲到我们真认错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讲的，当我们真正在主面前认错，神赦免我们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拒绝仇敌一切的控告。这是我上礼拜讲的啊，弟兄姊妹，仇敌来他是要来偷窃、杀害和毁坏。那当我们这个人失败了，他最高兴，那么神赦免我们呢，他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他趁机来控告我们。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看见宝血伟大的功效。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旧约的 Passover 那个血是涂在门楣上面，但是人却躲在房子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藏身在基督里，神的审判那个血是给神看的。所以当灭命的天使在巡查遍地的时候，他们一见这血他就 pass over， 神就越过去，神不审判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神看我们不是看说你这礼拜读经了没有，不是看你这礼拜在主的面前得胜了几次，神看我们，神是透过羔羊的血来看我们。换一句话说， 神是透过基督那个纯净完美的人生命来看我们。所以当神每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是一看就爱啊，神真是喜欢我们。因为今天我们身上是披戴基督，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披戴的基督来亲近他。所以有一个东西